话多一点，忧愁少一点，情趣多一点，麻烦少一点。文化普拉斯带您悠游不可思议的文化异想世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化普拉斯，我是主持人邱祖映。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香港重量级的歌手黄耀明。耀明兄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
对吗？
耀明兄的这个台语说的也相当好。
没有啊，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
是是、台湾的朋友大家好。
哇，太特别了，太特别了。因为、我们刚才在开玩笑、就是我们是听耀明兄的歌长大的。不过这个算真的是年纪的问题，有点敏感，这样不太礼貌。
不敏感，我对这个年长是没有问题。
是、也许就是您这样的心态让您保持、一直都保持这么的年轻。
希望是吧？
是
我也不知道。
是因为耀明兄在上个世纪，我要讲到上个世纪听起来好可怕，就是从、大概80年代就出道了。
是
那几乎是启发了一整代的音乐人跟这个音乐爱好者。因为他应该是 我在猜他可能算是华文世界最早的酷儿歌手也好，或者说他的曲风的实验也非常多元哈，但是他也是最没有办法被标签化的歌手、艺人跟艺术家哦。那不变的是，他一直用音乐来展现他的态度，然后思考各种的议题，走得非常的前面。那有些人会用这个香港音乐教父来称呼他。我们从他这几十年来的创作啊跟演唱不断的记录来看哈。他几乎是站在那边就是一种启蒙，就是一种开创哦。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邀请他来到文化普拉斯可以说是非常的荣幸哦。那我们先从耀明兄这一阵子在台湾的这个演出谈起哦。你这次唱了一些这个台湾的歌曲都非常的特别哦，包括这个港都夜雨啦，跟广东夜雨好像去年就唱了。
其实两首歌我去年
都有唱
、但是在、有些可能是在高雄唱，有些是 在 台北唱、那但是没有灌录、但是到最近我终于灌录变成、那个
专辑、
是
可以提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尝试，有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吗？
其实可以讲回1994年，我第一张的国语专辑已经是30年前在台湾出版的。
是。
那个时候那两年1993年、1994年我的唱片公司就是罗大佑的音乐工厂，
是
他在香港开始，然后我签了他，然后他就有一天就帮我选了一首歌，就给我唱，他说、这首歌是一个台湾的很著名的台语歌，
是
就是雨夜花
哇、
他就说他就将它改成一个广东话，
他
就请林夕写广东话的歌词，就变成到一直到现在都大家都很喜欢的叫四季歌。其实上个礼拜我也有唱这首歌。
所
以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有点认识台语歌。但是一直到这几年我可能中间没有来很多台湾，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在中间有一段时间可能两地的文化的交流，其实尤其是在音乐上的交流就是停顿了，我觉得。但是过去几年，可能过去7-8年吧，就开始多来台湾，然后就也看到很多的台湾的电影，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台湾的电影、然后就重新的发现一些老的台语歌，其实是我蛮喜欢的、特别是老的台语歌，因为它可能是有一些日本歌的影响、我对那种老歌我是特别有兴趣，
是
所以我就开始去找来听一首，然后就到另外一首，然后我就发现有好几首 都是同一个人写的，
是，
就
是
杨三郎写的，
是是是、
啊、那就因为我觉得、啊、很特别，我就听很多他的，其实、嗯、其实我想如果有一天，如果大家不太介意的话，其实我想多录几首他的歌、嗯、因为其实我发现、他好听的旋律其实很多，
是是是、
啊、所以我先录了两首、
嗯
啊、就是、港
都夜雨，
港都夜雨跟、望你早
归，
是、其实有很多，比如说、什么、有一个叫什么秋风夜雨，
是是
秋风夜雨，或者是什么台北上午临时、
嗯、
那些都很好听，我觉得
是是是，
所以但是我看看大家喜不喜欢我唱的台语歌、
嗯、
如果喜欢的话，我可能我会继续多录几首、
嗯、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因为其实我不会讲台语，但是一面录的时候这一面学到一点了，还有我录的时候应该是比我讲好一点因为我录的时候我请了台语老师在录音室、听我一起配唱，
是、
是、武雄老师，
是、
武雄老师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因为其实、嗯三十多年前我们已经认识了、那个时候他是罗大佑的、音乐工厂的、员工，
是是是、
啊、我也是员工，他也是员工，
是
所以我们是同事，
是是是、
啊、所以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他原来会写台语的歌词的、啊
uh-huh.
一直到最近、我们去找人，每个人都说、啊、你们去找吴雄啊，
是是，
那么我们再去碰面，
是是、
啊、所以他就来到来到 studio 跟我们一起录音，好开心
是哇，听起来好像有一张这个纯台语的歌专辑是有可能的事情
如果大家不嫌弃、啊
哦、你太客气了，很好听，而且因为这些歌语
你听过了吗？
我在 YouTube 上听那因为这些歌曲我们本身都耳熟能详，
是，
但是由您唱那个味道很不一样，再加上您一贯的有一些配曲就是那个、电子音乐或者那个迷幻的东西，我觉得弄得非常好，非常的合适，
谢谢，
我觉得会一些就是说这歌曲老歌有老歌的味道，但是到了一个新的世纪新的年代，也许我们会重新去思考它的样貌
是
不一样的，
是是是，对对、
那我觉得这个耀明兄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想象，我觉得很棒，我觉得那是一个音乐的无限可能的一个拓展，
谢谢，
我觉得非常的棒，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接受一个外来的人、
不要这么说
唱一些我不太熟悉的语言，但
是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背后的故事，
嗯
哼哼，然后还有那个旋律，还有
是
他们原本那首歌那个氛围、
嗯、
其实也对我来讲是蛮有很吸引我，
是
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说，我可能前身是一个老歌的歌坛的那些歌女
diva
不是 diva 了，可是天涯歌女
是、
因为好像我们想到这些老歌都是一些、什么天涯歌女在唱，
是是、
他
可能到了不一样的地方，他就会唱那里的歌，
一个小的酒吧小的歌厅、里面、所以这个我自己的幻想、所以就但是我也是重新的将我们有兴趣怎样去幻想那个情景，
是是、
用我们方法去用音乐呈现出来、
是是是，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个黄大哥跟台语的渊源这么早、就对，已经三十年了而且他对这个台语歌曲也是非常的有想法跟感情的。那在您在唱这些歌曲的时候、因为你毕竟你的母语应该是广东话，
对，
那这个在演唱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困难吗？或者卡卡的地方吗？
有很多
是哦
但是 还好，我觉得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的语言的天分，
那当然，
但是我很懒惰但是我没有内心去一直每天都在学
是
但是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模仿
是
还有其实因为我爸爸妈妈是潮州人，
嗯，
潮州话其实跟台语有一些是像的，
是
发音有些像的，所以有一些我就很快就掌握，我不会潮州话，
是，
我也不会想，
是
但是我听很多，我爸爸妈妈说很多，
是，
所以就可以很快就掌握到，
是，然后跟您提到说30年前其实跟台湾就有这个有一个缘分，您当时对台湾的感觉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那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您可不可以谈谈这方面？
其实不单是30年前，可能是40-50年前。
这么
其实我小的时候
是
我已经很喜欢台湾的国语歌，
是
因为如果大家有来我的演唱会，就会听到我说在广东歌是在1973-74。那个年代开始流行的，
是
香港在70年代初之前流行的都是国语歌，
是
英文歌，
是
我们在电视在电台听到的很大部分都是国语歌，
嗯，
什么邓丽君啊，
是
姚淑荣啊，
姚淑荣是
青山，
嗯，
那些时候我们在
群星会的年代，
我们在电视台经常会看到，
是
那个时候我也会在模仿他们唱、
啊、
唱那些国语的，现在是老歌了，当时是流行歌，什么今天不回家
是
什么。累的小雨啊、
累的小花
累的小雨、
累的
小花都有
啊，是
啊，所以就其实我很早就已经受到台湾的流行歌影响，
是
啊，然后一直到我跟罗大佑签约的时候，他说啊你要过来台湾发片啊，然后就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记得我第一次发国语专辑的时候，我已经发了两个广东话，这在罗大佑的公司我已经发了两个广东话的个人的专辑，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离开了台铭一派，我
是
个人的发展，
是
所以我发了两个广东话的专辑，然后我们就来台湾发第一张的国语的专辑，然后就来台湾就请了台湾的配唱人帮我配唱，然后就很辛苦很辛苦，录了一个礼拜10天才录了一首歌
啊，
那些发音啊、他们很执着
那个咬字一定要怎么样、
是他听来听去就觉得我很奇怪
啊
然后就发了很多时间我也觉得有点很沮丧，然后就录了首带回去给罗大佑听，跟其他公司的人听，
是
然后他们就决定就这样录下去，好像那个歌声已经不是你了、因为你在太注重在发音方面、反而没有
你个人的
自己本来的特色，
是
所以后来我们跟罗大佑跟林夕是当时是帮我写歌词，还有林夕是当时的音乐工厂的总经理，
是
、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自己在香港录，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反正罗大佑林夕他们的国语非常好，
是哦，反而是来台湾录有点水土不服嘛，
是我们就说我们就说就由他了，由他
是
广东腔就由他，
是
因为可能其实每个人其实来自的地方我觉得都你应该会带一点你来自那个地方的口音，
是、
所以就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对那个腔那个口音是很注重，那个是30年前，但是我觉得到现在我不知道台湾 台湾人现在会不会，台湾的观众或者是媒体会不会，会也会介意我的腔或者口音啊？但是我自己就不理了，
是、
这个就是我啊，
对
啊，我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唱我的歌，
是
看看我们可不可以有机会交流一下哈、
是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听外国的，比如说听英文歌，
嗯哼，
来自英国，来自美国、加拿大或者是澳洲、其实都有不同，就像是英国北部跟
也是都有腔，
北部或者是Scotland 或者是 Ireland， 他们都不同的，他们听的说的英文唱的英文也不同、所以我觉得我就不理了，我用我自己的方法，现在哈跟三十年前不同、所以连台语歌我也要尝试唱一下、
就是、是反正因为如果是唱跟别人一样就不是你了，
是
、
当然我要尽量去发音尽量是正确的、
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上次我们去比如说这个边走边唱的巡回，我们去到不同的国家、去了欧洲，
是
欧洲，我去德国 去了荷兰我没有唱荷兰话、但是在德国我要唱德文，
是、
但是但我的德文当然我是很差了、但是我也尝试唱那个地方的歌，
是
我觉得我记得我2018年我在东京演出，我也唱了一个、唱了两首，其实我唱了两首日文歌，就是我不会日文
是、
但是反而日文的拼音比较容易对我来讲、
是、
所以我就唱了日文、所以这几年我到处的演出
是、
我就反而会为自己带来很多新的尝试，
是、
以前我没有试过的，我去日本唱日本歌、去德国唱 德国的歌，
是
去了美国唱美国当地的歌、去唱纽约的歌，唱西岸的歌，所以就很开心，其实
是。
大家好，我是黄耀明，你们听的是文化普拉斯。
我个人会有一点好奇，就是说我们听到黄耀明这个名字，可能一时直接就想到可能是达明一派，或者是后来的黄耀明、可是您最早期这个黄耀明是怎么养成的？就是您最早决定你走上这条路，或者说你这个是不是有某一首歌，还是某一个人，还是说某一本书，就是您这个早期最初你的这些音乐的养成也好，或者我品味的养成，你可不可以谈谈这方面呢？
比如说我刚才说过，
是电台的
节目，我小时候都听很多台湾歌，不是台语、那个时候是、
国语歌，
是国语歌，
是。
我就在电视上面看到杨燕唱《苹果花》，我觉得、
那很经典，
我觉得哇，好厉害呀、这些歌。然后我看到姚淑荣唱什么《像雾又像花》，所以那些歌其实都是。可能现在的人会觉得很老土啊、但是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的娱乐，
是
我就会跟着电视或者是跟着邻居放的唱片，来学，所以那些歌很多时候我会唱、那个时候就被小时候听到东西现在会还是会记得的，
是
反而昨天碰到事情你不会觉得、因为老人家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听很多的国语歌，然后刚才我跟你说70年代之前
是
香港流行都是英文歌，所以我的哥哥的唱片的collection
是
都是英文的、他买回来的唱片黑胶唱片都是什么Bob Dylan 啊、Simon and Garfunkel 啊，那些然后到我自己有零用钱的时候，我也去买，我 其实我第一张买的唱片是很好笑，
嗯，
台湾人可能会认识，是陈秋霞，
是是，
因为他在台湾跟日本是发展过一段几年，
是
也是蛮流行的，那个时候
是、啊、是，
但是他第一张的专辑也是英文歌，所以他在我记得我是初中一1975年，
是
我买了陈秋霞的第一张的专辑、
嗯、
叫 Dark Side of Your Mind， 里面全部都是英文歌，
是，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香港还是听跟唱英文歌的，
是是是、啊、
所以就很有趣。我记得我第二张买的唱片是 ABBA
啊，是，
所以我是对我还是对偶像的那些偶像的团体啊，
是
蛮狂热的，
是 是, 是，
但是后来一直长大就会改变，
嗯嗯嗯，
我很小的时候，我初中开始，其实不是初中，就是小学的时候开始，我已经看很多很多的电影，
是
因为我爸爸有一个卖面吃的面，
嗯嗯嗯
的面的的店在一个区，一个工厂大工厂区，
是是，
那个工厂区的旁边、
嗯、
有一家很大很大的二轮电影
啊，
专门放，他们每两天每三天就改，
是是，
就改一部电影，
是是，
然后我每天放下学哈、啊
嗯、下课以后、
啊、以后我下午就会去帮我爸爸，我帮爸爸，我爸爸的店
帮忙
呵呵呵，帮忙之前或者之后，我会去看电影、
哦，
我一个人去看电影，
好幸福哦！
啊、我很小，那个是小学，可能是小学五年半或者是六，
是
小五小六的时候，
嗯，
其实很小啊，就是可能是八岁，
嗯，
九岁，
哇，
我还是一个人就走去看电影，
是，
我就问爸爸拿钱，我说、嗯、我帮忙了，给我钱、
啊、
我要去看电影，
是，
所以我就从小就看很多电影、
啊
啊、但是那个时候是看好莱坞的电影、啊、主要是、啊、
是、
啊、因为那个电影院是没有中文电影的，
嗯哼哼、
啊、就是好莱坞的电影，
嗯哼哼，
但是到中学的时候我就自己去找另外一些电影、
嗯、
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去，因为可能英文就接触的英文歌英文的电影、
嗯、
所以就继续就去找更多不同的、
嗯、
就除了什么偶像的团体、
嗯、
除了什么商业的电影、嗯、我就去找一些所谓的另类的音乐，
是
那个时候不是叫另类了、
嗯
啊、那个时候可能是叫什么
艺术电影吗，
艺术电影、
嗯、
音乐就是比如说一些前卫音乐，那个时候我们的同学的圈子里面我买了什么一些什么 Yes 的 那些专辑 啊,
是
啊什么Emerson, Lake and Palmer 全部都是很奇怪的一些音乐、Pink Floyd 啊，
是是是 是, 是、
啊那个时候还没有 Pink Floyd 的 Wall 啊,
嗯嗯嗯
啊，那个时候是更实验一点的 Pink Floyd，
是，
所以就你开始听一些实验的音乐，看一些前卫电影，
是
所谓的艺术电影，
嗯
啊，中学都已经开始了，
嗯嗯
啊，所以那些东西都变成我之后的一些养分，
是
反而其实我有一个美丽的误会，有很多人以为我看很多书、嗯、其实我没有看很多书、
啊、是，就反而电影跟音
乐
是你最大的养分，
是我最大的养分，
是、
啊、但是比如说那个时候你听歌你还是会跟那个歌词，
是、
啊、比如说我觉得 Bob Dylan 跟 Simon and Garfunkel、嗯、Simon and Garfunkel、嗯、尤其是我很喜欢、
嗯、
他们的音乐很美，但还有他们的歌词也是写的、
嗯、很有意境、
很有意境，
是
还有也是非常的诗意，也有诗意，
是是、
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特别是 Simon Garfunkel 他每一首歌我都差不多会背出来、
嗯嗯嗯
啊、所以就好像看书一样，
是是是是、
啊、我没有内心坐在那边
嗯
整本书去看完
是是是是可是我就是 好奇，就是这些我们常常有一个误会，就是您很有名的一个歌，那个《春光乍泄》。
对对对，
很多人以为那个是王家卫的电影，其实是更早。您
是是
大概您看那个安东尼奥尼，是是
是
是，所以那个电影您
blow up， 那个电影叫 blow up，
是是是，
在香港叫翻译做春光乍泄。
是，所以那个时候那个电影你也是在
中学的时候，
中学就
看
了，
已经看了。
哦，所以您反而是您做很多先知的事情，
是是，
走得很前面。
但是春光乍泄的那首歌其实是。不是关于那部电影的，
是
是我跟林夕看了一部电影叫一部九零年代的电影叫 Before Sunrise，
是
讲我不知道日出之前啊，
是朱丽蒂尔那个
我不知道台湾翻译就是 Ethan Hawke 做的，
是
讲
他们有三部曲
嘛，一个男跟一个女在还。他有两集，一直在好像是Vienna， 一直在巴黎，好像那集是 Vienna，
是
他们两个人认识，然后就一直谈话谈到 sunrise 之前啊，所以那个故事是很有我觉得很有趣，
是
我就跟林夕分享，我说我们要写一首歌是关于那部电影的，
是是、
但是我们就用了春光乍泄
是是是是、
所以有很多美丽的误会
是是是是但是就是说这些就是换了不同的媒材、但是它会呈现另外一种味道，
对，
但可能我们谈论的是同样一件事情，但是让这个听的人他想的可能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是是是，
就彼此就是有互相的交流，
是是，
我觉得这个蛮棒的，
是是，
就是反而我们需要更多的，像你刚刚一开始提到说好像香港跟台湾之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没有互相的刺激跟交流，
是是，
我觉得有点可惜，
是是 是,
是应该更多像这个耀明大哥这样子的一个创作者可以激发我们更多的想象，
没有没有没有，我也是来我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其实
是是是、你都一直都这么的谦虚，真是太客气了。是像这几年您有一些音乐会像比如说边走边唱、或者您唱台语歌，或者说您也曾经唱一些像这个顾家辉一些香港老歌，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是不是您之后也会尝试像这样子演唱会的规划的方式呢？
其实我在香港一直都有做，毕竟我唱歌已经唱了差不多40年，
是，
然后有很多的时候你会厌倦唱自己的歌，一个喜欢唱歌的人当然我也喜欢创作，所以我希望有新的创作，
是
啊，但是有很多时候你想你就会厌倦啊，厌倦同一个人写出来的旋律，同一个人写出来的歌词，你想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我就经常唱所谓的 cover version， 我会唱其他人的歌，翻唱歌，
是，
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一直觉得香港人没有好好的去为自己的一些文化去保存，很好的保存，
是，
所以我就开始在大概是应该是一我哦是2004年2005年差不多20年前，
是是，
我就开始我想啊、我要我在想要不要每一个大事我都去录一个专辑去向他们致敬，
是，
然后我先选当然是我最爱的顾家辉，所以差不多20年前我就录了一个专辑叫明日之歌，里面全部都是顾家辉的广东话跟国语的歌，
是是
所以录了之后然后过了大概5年，我也做了一个演唱会，很小的一个演唱会，
是，
也是唱全部唱古教会、
嗯、
里面就选了一些在上个专辑没有唱的、
嗯哼
所以整个演唱会都是唱他的歌，
嗯，
还有最幸福的就是顾嘉辉也在场听、
嗯、
那个是最幸福的，
是是、
啊、我觉得你不要等到他们走了之后，
嗯嗯
才向他们这些大事致敬，
是
我觉得他们值得更好的对待，
嗯，
所以我很高兴我开那个演唱会时他就坐在我前面，
哇，太棒了，
听我唱他的歌，
是 是, 是、
还有他写给我一个新的歌、
啊、
一个特别为我写的一个歌，
是
所以我就好高兴，那个是应该是2011年啊，2011年
是，
然后就到2016年，
是
2016年的时候，香港另外一个音乐大师就是李小天、嗯、
李小天
啊，那个时候香港有两个电视台，一个是无线电视，一个是、
嗯、
亚洲的前身就是立的电视，
是
啊、然后他们两个是都是很多竞争，
嗯嗯 嗯，
然后他们的但是他们的电视剧的主题歌就各自各精彩，
嗯，
可能亚视的电视剧没有无线的那么受欢迎，
是，
但是亚视的那些电视的主题歌，
嗯，
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
嗯嗯嗯嗯、是，
所以我就选了很多李小田的歌，
嗯，
2016年4月1号
是。
4月1号是这个亚洲电视关闭的那一天，
嗯嗯，
我就选他关闭的那一天去做那个演出，
哇，
那个演出叫美丽的呼声，
是是
因为本来的那个亚视叫丽的呼声、
嗯、
丽的电视台，
是，
但是他是一个英国人来香港开的一个有线电台，很奇怪，
是
那个时候你在50年代、60年代、
嗯、
你要付钱，
嗯，
才可以有那个有线的电台，
是是，
它叫丽的呼声，
嗯
啊啊，后来就开的电视台叫丽的
电
影声，
是 是、
啊、一个是呼声，一个是影声，
嗯，听起来都好有诗意
是啊，那个是60年代，
是是是、
啊，所以我就叫那个演唱会叫美丽的呼声
啊，
美丽的呼声，但是美丽的呼声就在2016年4月1号
是
死了
啊，好可惜，
我在死的那天就做了，我们就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半剧场办演唱会的一个演出、
嗯、
就探讨为什么亚视要死、
嗯、
为什么香港流行文化要死、
嗯嗯嗯、
因为过去的一段日子很多人想都在说香港的流行文化已死、
嗯
啊嗯香港有很多东西都在死亡、啊、所以我们在那个演出就尝试去探讨，
嗯嗯嗯，
那个题目，
是，
然后唱了好多好多，
嗯，
李小田的歌，
是，
然后那天他也是坐在下面、
啊、
听我的歌，我就好开心啊，
太好了，
就但是他就李小田好像就过了两年之后他就去世了，
嗯嗯嗯，
好像是2020年，大概是2020年，
是、
啊、
是，
然后就。顾教会就是我去年来2023年来台湾演出、
嗯、
我1月1号在台北，1月7号在高雄、
嗯、
我在高雄演出的前戏、
嗯嗯、
他就过身，
是、
啊、所以我在高雄的时候我有唱顾教会的歌、
嗯
啊、因为他在一月的第一个礼拜就离开了，
是是、
啊、他已经那个时候他已经是92岁，
嗯，
但是
也是很高寿，是是是是、
啊、但是我真的很高兴可以他在他们有生之年、
嗯、
能够在他们的前面 演唱他们的歌。
是是、
啊、所以我就想有一天我可能会再选其他香港的一些大师，
嗯，
以及其他华语的音乐大师。
是
啊，如果我真的能力可以的话，我就会尝试去做这个事情。
是是是、
啊、所以我听到杨三郎的歌，就是我就开始有这个想法、
啊、
但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做得、再好一点。
是是、
啊、所以就我觉得应该有人去将这些华语的文化的宝藏，
嗯，
再介绍给新一代的人。
是是是
的年轻人。
是是是，就还好有像那个黄耀明大哥这样子的这个歌手创作者啊、用他特别的方式帮我们把过去的美好的记忆啊、重新介绍一次，然后或者让大家去产生共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艺术的一个表演。那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然后很多东西也都变了。
嗯嗯，
那但是还是有很多愿意这个投入这个创作也好，或者这个音乐的这个表演也好，您会给这样的一个后起之秀也好，或者这样子的爱好者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就是说不管是这个创作也好，或者他应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像您这样坚持了这么久，我觉得一定有一个很特别的独到的一个想法在里面。
我觉得当然我们要一直维持自己的好奇心，对世界，对人类，
嗯哼，
对社会，
是，
我觉得你应该维持你的好奇，
嗯，
但是对新的事物，你有一些开放的态度去探讨，
嗯，
但是对老的事情，我觉得你也应该认识，你应该认识这些历史是从哪里走来的。
是
啊，
是，
你我觉得那个是也是很重要，
嗯，
那个根源是在哪里，
是
啊，是从哪里来，也将会走到哪里，
嗯，
我觉得那个这个是很重要。
是
是，这个就是，
嗯，
就是我可能我的意见，这个
是是，也是你一直这么长一段时间一直都有好的作品，或者一直持续这个热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
是真的是很重要。
是 是, 是。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黄耀明来到我们的现场，也希望他持续后续会有更精彩的作品，而且一直来到台湾演出。谢谢黄耀明大哥，谢谢你。
没有，谢谢
谢谢。